师兄们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。我们昨天了解到啊，直指一法变化多端，它不是千篇一律的。我们再看一看下面啊，马祖是大梅禅师寂心是佛以后呢，他也曾遣这个侍者呀说非心非佛去试这个大梅禅师啊。所以呢，药山是垂示一语呀，以调这个大夫啊，就是我们昨天说的鱼油大夫，看他是否上钩啊，也是这样的。不料呢，鱼油呢脚跟未曾点地，他心里其实并没有踏实啊。一闻即便生疑，他就疑了啊，不似大梅彻悟无疑。当马祖遣这个侍者来试大梅的时候，他反而喝马祖这个老汉呐 小惑人心啊，他一点都不动摇。那鱼油呢到了药山复如前问啊，山不孤其问，山呢就不辜负他这一问啊，变换一下直指的手法，暗示他这个应诺的既是佛，为的是让他能够领悟。因为鱼油所问如何是佛，所答呀当不离问处，就是说答语啊应该不离问处啊，就应该答他什么才是佛，而不可答他别样的事物，就是说你不能去答别的东西，否则呢这就是答非所问了啊，涵盖不相投了。故于大夫应诺后，他应诺了以后呢，山就追问啊，马上追问是什么呀，这不就是等于明白的告诉他这答应的便是佛吗？所以啊，这种问话式的答话呀是直指的另一种暗示手法，看起来呢像是在问啊问语，但和上下文连贯起来看呀就等于是肯定语了。子欲药山语士，他虽然说问的是有意啊，看起来不一样，其实手法呢是一个。如果无子欲肯定语在前的话呢，就是说没有子欲他这个肯定语在前，朦胧者仅闻药山是什么的问话是答语。朦胧者就是说那个懵懵懂懂的还不清楚还不明白的人啊，瞎眼汉。那么他仅闻了药山是什么的问话是答语，恐怕呢就会做这个疑问去会了啊。老人就说呀，将之后世啊，这些手法为什么不用而改为参话头呢？因为呢人心呢越往后越险恶，越浮华，根基呢日渐薄劣浅陋。如果用直指的话，聪明伶俐的呢虽然能够领悟，但因为他得来的太不费事儿，太轻松便当了，他不会重视的。就好像是纨绔子弟啊，他得了这个祖上的遗产，自己呢从来没有经过辛勤的流汗呐、劳动啊，他就不知道来处的艰辛，他就狂花乱用，结果呢这就是败家子啊，贫困潦倒，客死他乡了，把祖上的财产全部败光了。所以这样的人呢不能体会祖师赤诚为人的悲心啊，祖师就是赤诚为人呐、真是开口见胆啊，真是这个去提点学人，你看这样的慈悲，反而呢他们等闲轻易视之，不重视了啊，不能遵守教导，绵密保任啊，守道养性，正成正果啊，他不会这样子去真正的做功夫啊，不会听祖师的教导，他也不可能正果。那么愚昧的呢，虽然经过百般指点开示，但是以未见任何奇特神通玄妙，他们就是说没有见到任何这个神通玄妙，以为不是，他不肯承担啊啊，不肯承担，总向外啊求法，向心外求，他就是以期有什么神效啊。主法的呢虽然悲心痛切，为的是让大家能够当下见性成佛正果，但不能按牛头吃草啊啊，不能带他承担啊，也就是说他不饿你不能硬让他吃啊啊，所以呢不得已呢就由宋代的时候大慧宗杲禅师呢他就改为参话头啊。 以前呢虽然有蚕化头，但是呢它这个还没有蔚然成风啊，它没有成气候。那么这个用这个蚕化头呢，就是用一则无意味的话头安在学人心上，生起大移情，就像吞这个这个痢疾蓬相似，就是那种你知道那个草长了以后它结的那个果，果上面都是刺儿啊，就像这个一样，吞呢它又吞不下，吐呢又吐不出，就卡到那儿了，就使整个身心呢它扎入疑团里头的，陷到这个疑团里头了，卡到这个地方了啊，就迷闷到这儿了，行不知行，坐呢不知坐，所有妄念情想呢就在这个不知不觉中呢完全化为疑情了。时节因缘到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功夫成熟了，哎，一下子铜底脱落，就像在这个十字街头啊，哎呀，撞到自己的亲爹一样。这个时候呀，才知道以前所为啊，皆如白日做梦，是做白日梦啊，昏昏噩噩，争名夺利，好不羞惭啊。那么悟心以后呢，才知道辛勤参究啊，也是多此一举呀、啊。白白的受了这么多辛苦和冤屈啊，因为佛性天真，它不属于修正。但是呢，不走一段这样的冤枉路，怎么能够打开这紧闭的十所玄关呢？怎么能见到本来面目呢？路啊，虽然多走了一段啊，看似冤枉，但是呢，这个脚劲儿总是练出来了啊，不比啊，只是读这个佛经啊，只是读语录啊，空谈理论呐、啊，比这些人呢、啊，那可强的太多了。因为空谈理论的人虽然是相似的，看起来好像他明白了啊，能通佛理，但是呢，遇事他不得力，常常呢就会被境界所转。大会搞禅师啊，就喝为药水拱，欲火即飞。这个就是祖师啊，痛切为人，因时制宜啊，方便变迁，不得已的苦衷啊，也就是说祖师啊，他不得已浑身落草为学人呐、啊、提点，没有办法，不然的话这个学人怎么能够明白呢啊。祖师呢虽然创立蚕化头的这个门庭，但是呢绝非是叫大家呀千篇一律的蚕一个这个刻板的化头啊，不是说你就蚕一个化头行了，而是因人施教啊，就不同的来机参不同的话头，这个里头也有很多的善巧啊。因为话头的得力处呢，它是在起疑情啊啊，如果疑情起不起来的话，那有什么作用呢？所以说呀，宗下有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之语。而且有的话头呢，只能破初关或者是重关，不能够一线到底，打破牢关。所以说呢，绝不是用一则话头就可以教导一切人的。所以呀、啊、参话头需要老师的慧眼来识别来机，也就是说这个师傅很重要，这个师傅一定要有眼呐、啊、哎，他能够观机斗教，施于恰当适应的话头啊，令其一参能升起疑情，这样的话学人才能受益。否则呢就是突然唐散光阴啊，这是白费劲儿，不起作用。复次，于参究时更需老师时刻留意，也就是说这个老师啊，你看是确实很重要，他要时刻留意着学人啊，缜密查看，要观察学人进展的情况，看看他修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到哪一步了啊，从旁推进，尤需抓紧与学人所参话头有关的时节因缘。你看这个时候这个时节因缘相当重要，扎逼提示，为的是让学人呐、啊、能够当下有醒，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。你比如说黄山谷参毁堂啊，堂就令这个他参什么呀，参二三子以无有隐乎，无无隐乎耳啊，这什么意思呀，就是说你看这个你们这一些人，你看我有什么隐藏的吗？啊，我没有隐藏的呀。孔老夫子呀教导弟子的一则话头啊，这就是这个孔老夫子的话头。山谷呢久参未悟啊，一日山谷与毁堂呢，他就是游山 啊，去游山以后呢，一阵风吹来，桂花香味。哎呀，这个桂花很香啊。山谷呢，脱口就说了，好一阵木樨香味，木樨就是桂花啊。悔堂呢，这个时候应激，就马上就提点他了，指示他说，呜呜，隐乎尔，说你看我有什么隐藏的呀，我隐藏什么了呀，那花香你不是闻到了吗？啊，山谷呢于檐下大悟，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呀，禅宗的师资是多么的重要。但是现在呢，又哪里去找这样名眼的大宗师呢？啊，好，今天的略论明心见性我们就学习到这儿，明天咱们继续后面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